下面是讲第十五品呢，是观有无品。观有无品呢，也是观察法的有实无实。观察法的有实无实，实际上就是说一些法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法存在呢，不外乎就认为它是有实法或者是无实法，而且就是说执着最严重的还是这个有实啊，仍然是一个有实法。我们就是说，能够产生实质的人产生烦恼的，一般来讲对虚空实有而产生烦恼，这个几乎很少。啊，因为这个是属于一种法执啊，这个是障碍。你说我们说对虚空执着也好，对实有而执着也好，这个是对一种概念啊，因为出现了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如果不把这个概念打破的话，你没办法证悟平等性。这个后面就是说，几乎来讲的话，修到后面的时候是可以用的，用得上的，或者打破的一种，这属于一种所知障碍。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很少原这样一种虚空产生贪心啊、嗔心啊，原实有而产生贪嗔等，它是一种执着概念，所以它很多很大的情况下是属于一种法我，属于一种法执。但是就是说有实法就不一样，有实法可以产生法执，有实法也可以直接的引发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时候重点啊仍然是放在破有实法上面的。当然本品呢就是说是同时破有无的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十五观有无品分二，一经不关联，二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是经不关联。经不关联讲的呢，设法呢远离有实无实，设法远离有实无，不单单是设法远离有实无实，而且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远离有实无实的。我们就说设法，然后就是说通过设法之外的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十二处也好，十八界也好，还是说平时的一切万法也好，实际上就观察的时候都是离开有实无实。或者就是说平时我们产生的贪心，它也是离有实无实，离有实无实就是它是无自性的。或者我们产生的信心仍然是有实无实离开的一种本体，一切万法都是这样。我们正在坐到这儿听法的时候也是远离有实无实的，所以说这一切万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呢，它既不是有实也不是无实。那到底是怎么样？它就是离系的，它没有任何的系论，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离开系论的一种显现，它就是一种缘起而已。但是众生不了知这一种本来空性，就把这种缘起的显现执着为有实法，这个缘起显现消失之后呢，就变成无实法，就变成了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当中呢，缘有实无实又开始引发了常见和断见啊，引发了常见断见，引发了种种实质烦恼。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对这个缘起法本身的一种无明而引发的。这种无明是什么呢？这个无明就不了知这个缘起法的本性。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抉择这个有缘起法的本性是离有实无实的，这个时候就是一种通过潜出无明的一种方法。当我们深深的认知到了，这个缘起法它是既非有实也非无实，它就是一种缘起性空的一种离系的观点的时候呢，就可以说产生了一种升起光明智慧的一种静音呢。光明智慧的静音，它可以潜出无明，从根本上断出无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分别念抉择，首先能够抉择它是一种离系的话，就已经产生它的这种静音。那么把这个静音进一步的修行的话，最后就可以真正的现证空性智慧，然后呢断除这个无明的根本。那么就是说进步观点是这样。然后第二叫品观联。品观联呢就是说对方的认为呢有实法是存在的。为什么有实法存在？因为有观待的缘故，有合合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有实法是存在。因为如果说是法不存在，怎么可能有观待，怎么可能合合呢？或者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实法是存在的，因为有因缘合合的缘故。那么如果是因缘有合合，那就说明它法是存在的。如果说这法不存在，因缘怎么合合也没办法安立的。所以他就从这个方面讲了，因为有观待的缘故，有诸法存在有实无实，因为有因缘合合的缘故存在有实无实。但是我们就说通过不管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从因缘合合当中找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法的有实和无实，或者说找到这个法的这个自性，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法的自性。下面就说是这个，因为对方他认为呢，就是说因缘合合和诸法实有有自性呢，它是就是说不矛盾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因缘合合，所以说这个法才有自性，有自性的法才能够因缘合合。那中观宗说，因缘合合无自性，他只认为这不合理。所以下面呢，我们要分析这个因缘合合的法，一定是无自性的法，有自性的法一定没办法因缘合合。下面讲了就持品分三，一遮破四种细论，第二是赫者相违之见，三教界修行中观。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遮破四种细论。四种细论呢，在这个当中讲很清楚，两个科判，遮破自性与他性，遮破有实无实。在这个当中的四种细论，不是指有无是非，而是指自性、他性、有实无实啊，是指这四种细论法。这两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科判讲了两种，第二个科判又讲两种，就加起来四种细论。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呢，遮破自性与他性。 众缘中有幸，事实则不然。这后面呢就说有这个三个宋词的。三个宋词呢就是前两个宋词它是讲这个就是说是周勃自信的。前两个宋词是周勃自信，最后第三个宋词是周勃他性。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讲周勃自信的这样两个宋词。周勃自信两个宋词呢它可以又分到这个三个侧面呢。三个侧面，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讲到了这个自信从因缘当中产生了就无意义。这样的中间这一个宋词呢中间这个一个宋词就讲到了如果自信从就是说因缘当中出现了就相违，就这样的。那么后面有两句，第五句就是说是这个后面有两句呢就是说是讲到了这个性名为无作，这个不得依法成。这两句话呢主要是讲到的是这个就是说名言当中安立就是说自中的观点，名言当中是怎么安立自信的这个自中。从这个三个方面抉择，首先讲第一个侧面呢就讲到了这个自信从因缘当中出生则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观点，众缘中有幸事实则不然。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法是有自信的众缘中有幸这个性质呢就是讲自信的意思，那么怎么样安立它的自信呢比如说名言当中呢水的自信潮湿也好，或者说火的自信是热性也好，像这样的话名言当中的自信，或者是生意当中有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自信，或者说生意当中水它是存在实性的，生意当中火存在热性的，这样的自信。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自信这个法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从众缘合当中产生？那么对方的观点来讲它就是从因缘当中合合产生的，就是因为因缘当中合合所以说有自信。我们说众缘中有幸事实则不然，如果自信从众缘中产生则无意义这没有意义了，事实则不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有自信呢他不应该关待这个因缘，他因为有自信的缘故为什么关待这个众缘呢？他如果是关待了众缘那就不是有自信的就不是有自信的。比如说在圣罗堪布的注释当中讲到了热水的比喻嘛，本来来讲到水的自信是潮湿的，但是呢就是说水的自信是不是热的呢？热水这个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水的自信，因为这个所谓的热水呢是通过火的因缘，依靠了火的因缘之后呢靠近了火的因缘，所以这个水就变得热了。但是呢就是说当这个火没有烧这个水的时候呢它没有热，甚至烧的时候呢有热，火一离开之后呢又变冷了，所以就说明这个就说这个热水呢不是水的本体不是水的本体。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通过其他的很多例子也都可以这样讲，如果是通过某种因缘和某种因缘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法就没有自信，所以说在每个缘当中呢都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法的自信。如果说是众缘当中有这个法的自信，事实则不然，因为它这个法的自信呢的的确确呢是关带的其他因缘当中产生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自信的法从众缘当中产生的就根本就不合理。如果他有自信呢又何必要依靠这个因缘，比如说这个水本来就是热的，这个热水就是这个水的热水就是这个热性就是水的自信的话，那就根本不需要从众缘中产生，不需要从火当中去再去产生一个热性。所以如果说这个热水它是从火的这个因缘当中出现的话，就说明它根本就没有自信。他说如果有自信你有火也好你没有火也好，反正就说是这个根本不需要关待，所以众缘中有幸事实则不然，就是说自信从因缘当中产生这个是无意义的。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自信从因缘当中产生的这相违，什么相违呢？因缘中产生和自信存在这二者是相违的。如果是因缘产生则无自信，如果是自信则不可能从因缘中产生，所以说自信从因缘中产生的的确是矛盾，的确是相违的。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那么如果这个自信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话，那么这个就这个法就叫做作法，作法就是所作法，它是因缘所作的法，因缘所作的法呢就说是这个无有自信的法。那么因为就是说在众缘当中观察的时候呢都没有，别别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它的法的本体，但是在就因缘合之后呢它的法的本体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它关带于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说它就是一种所作法，这个所谓的这个性呢它就是所作。如果这个自信从因缘当中产生它就是一种所作法，但后面说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那么如果这个自信如果是作者就是所作法的话， 如果这个事情是所作法的话，云何有此意呢？这个作者不是平时我们所讲的这个作者作业这个作者，对吧？如果就是说这个自信如果是所作法的话啊，如果他是所作法，云何有此意呢？自信和所作法是矛盾的，因为所谓的自信，他就说他手持，他就说在这个因缘和合之前，他就已经有他自己的本体的，这个叫做这个有自信的法。有自信的法是不关待因缘的。如果就是说这个法在就是说因缘和合之前它没有，因缘和合之后呢存在了，因缘消散又没有了，所以这个法它就是说跟随因缘的有无而有无，所以这样一种法怎么可能是实有的法呢？这样法怎么可能是有自信的法呢？如果有自信的法的话，它是可以独自存在的，它可以独自存在。独自存在就是说你因缘没有的时候的法也有，你因缘和合的时候的法还有，相当于你的因缘灭了的话的法仍然存在。这个方面就是叫根本不需要关待因缘，能够手持独自的自信，能够手持独自的本体的法，这个方面严格意义上来讲是称之为自信的法。那么如果说这个自信的法它是一个所作性的话，它是作者，它就是说一个所作的一种法的话，云何有此意呢？它就根本没有这样一种自信的意义了啊，不可能有自信的意义。如果它是这个自信的意义，就不可能是一种啊因缘和合的法，所以这个二者之间是矛盾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在啊，就是说是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讲了非常多，前面后面在破自信的时候呢，都是从这些方面呢直接观察，通过缘起的道理啊，通过观待缘起因的道理来抉择一切万法这个无实有的啊，性若是作，云何有此所有。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的这个啊，就是说相违的地方。下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名言当中的自宗，就是说名言的当中呢，我们自宗对于所谓的自信是如何认定的？性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为什么说名言当中自宗呢？我们说名言当中可以有所谓的这样一种自信的存在，水的自信、火的自信这个方面。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名言呢？因为生意当中它是不可能有自信的，实有的自信是没有的。既然是名言当中自信，就说明它只能在某个前提之下，在很窄的范围当中啊，比较勉强的安立它的这样一种体性，超出了这个范围之外，你再要安立它的体性就完全不合适的，说只有在名言当中仅可安立，圣意当中完全不成。性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所以说什么叫性呢？这个性就是自信。到底什么是自信？具备什么条件叫做自信呢？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这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两个条件，一个是三个条件。两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是一样的，无作啊，它不是因缘所作的法，它不是依靠其余的因缘所作的，它自己本性手持它自己的本体，这个是一个。比如说火，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火不依靠木材而产生啊，而是说这个火的热，哎，它就说不需要其他的因缘，就不像热水一样，因为这个热水呢，你必须要通过火，关待火之后，你的水才变热嘛。就前面我们讲了个例子，热水它就不是自性。啊，不是水的自性，而就是说热呢，热就是火的自性。只要火一存在的时候，热就有了。所以这种火的热，它不需要再额外的关待其余因缘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叫无作啊，不需要关待其他的因缘而作，就是无作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待一法成，这个成就是成立的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里面有稍微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圣罗堪波的观点就是不待一法成，这个是第二个条件。不待一法成，就是说不关待其他的一法它就可以成立，它自己的本体就是火，比如说火的热，它就是说不关待其他的一法它自己也可以成立的，它也不是通过其他因缘重新做的，它也不是关待其他的法而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叫不待一法成，比如说火的热就是有具备这种条件。仁波切的注释当中呢，就是说不待和一法是分成两个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注释当中讲的是三个条件啊，不待和啊不义是第二第三。那么什么叫不待呢？不待和前面观察的是一样的，不关待其他的法就是不待。不义呢，就是讲它的这个火的热性呢，它不是说今天这个火是热的，明天就变凉了，啊也不是这样的。它就是说不义它是不变化的，它是不变化的，不变化就是今天的火你升起来是热的，明天的火升起来还是热的，它这个热性它是不变化。啊，就叫不易啊，不变化，所以这个也可以单独分出来理解啊，就是有自信的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自信呢，它就说是无作，不待一法成，像这两个或者三个条件可以安立所谓的自信。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名言地当中的自宗，名言地当中水的自信呢，或者水的自信的潮湿也好，或者火的自信的这样一种热也好 啊等等等等啊，都具备这个三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所以说这个方面在名言当中可以说啊，这个法是有自信的。但是呢，如果说在圣意当中啊，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一种无作不带依法而成立的呢？圣意当中绝对没有，因为名言当中的无作不带依法成，它是在前面讲个比较窄的一个范围当中啊，就说安立的，就在这个范围当中你啊，就说是相似的，相似的可以安立它的条件，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过分的观察，比如说火的热，你说无作的。这个无作的只能说什么呢，就这个火在火升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火的热性它是不需要其他的因缘额外来做。但是如果我们说是不是真的这个火的热不做呢，实际上不是说不依靠因缘，在圣意当中就不成立了。圣意当中严格一分析的时候呢，你这个火没有因缘你怎么可能产生，没因缘的产生的法它不成无因生的嘛。所以相当讲的通过圣意理论分析的时候呢，你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无作的自信的，不可能有一个不带的自信，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不依的自信，否则都会变成恒常不变，或者变成一种自信存在的法的。这个方面，有圣意当中分析的是没有的。说名言当中可以安立这个所谓的自信呢，具备这些条件，哇，这些叫做自信。我们在破，就是说这个破万法存在的时候，圣意当中这些都是假立的，都不存在，一个的法都不存在。所以说，不管是火的热也好，你还是说柱子瓶子也好，你说这些所谓真正有自信的法，它必须要符合无作不带依法成的这样条件。但是我们说，真正观察了任何一个法。哪个观察哪一个法是无作的，哪一个法是不带依法而成的，每一个法是真的存在。所以前面我们分析了这么多的理论，观代理也好，缘起也好，后面还要继续分析。所以我们最后可以说，从色法到心法，从就是说五蕴乃至于到一切知识之间，没有一个法是真正这样一种无作不带依法而成的。所以圣意当中依法不立，没有圣意当中没有一个法是有自信的，全都是无自信的法。这个方面必须要分世俗和圣意两个层次，分完之后就可以了知依法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圣意当中不存在，名言当中仅可假立。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再就是说这个如来藏自信也好，或者说光明的自信也好，那么这个方面是一种自信，那么这种自信是不是无住不带依法成呢？这个要分两个方面的看。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观待于分别念啊，观待于我们众生的分别念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如来藏自信也没有无住不带依法成的这样一种本体。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概念呢，出现在我们心面前的时候呢，它肯定是借由了我们的心生的，或者说呢，我们就说这个如来藏的概念怎么出来的上次给你讲了这个是一个因缘，或者说你看到这样一种法本当中有这个如来藏啊藏了我心的这样一种介绍之后呢，以这个为因缘，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心识去分别去观察，就会认定说哦，如来藏本体如是如是。那么就说在你的心面前出了这个如来藏是不是无作的？当然不是无作的，因为观察了这么多因缘嘛，观察你的心去分别，观察了书本，观察你长时间思考分析，所以它就是无，它就是有作。它是不是不带依法呢？不是不带依法就是它不是不带，它观带了其他因缘呢，所以说也不是不带。是不是就是不义呢？也不是不义，因为你的有的时候想的时候它有了，不想就没有了，它不是说前后不变的法。所以说如果这种如来藏的这种见，如来藏的这种概念出现在分别心面前或者是法性也好，法界也好，如来藏也好，大无为法也好，这一切只要是出现在分别心面前的法都是无性的，全是无自性的，没有符合无作不带依法成的条件。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观察的是，为什么中观宗他讲了在二转法当中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都是空性的，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如来藏也是虚妄的，在你的分别心面前它就不是真实的如来藏，它只是你分别心的如来藏，概念如来藏。所以这方面讲的时候它的确是虚妄，它的确不是真实的。那么把这个抛开之后呢，我们说如果出现在分别心面前的如来藏，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没有自信的。那么真实的如来藏呢真实的如来藏是另外一回事情，它是超越了分别心的。超越分别心，如果是真实的如来藏，它的确符合三个条件，肯定是符合的，无住大无为法呢大无为法无作的不带的，不观带不观带你的课程，不观带其他法，它就可以自信成实它就是不义，它就是不义的。你就说你在成佛的时候这个现前的如来藏，和你就是说你修道的时候这个如来藏，和你在流转的时候众生在地狱的时候那个如来藏没有变化过没有变化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自信的。但是这种有自信的法，它前面我分析它并不是说你的分别心面前的这样一种有自信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究竟的理论来讲，名言的理论来讲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安立，只不过呢它和这个火的这个安立呢，火的是一种对于有为法 啊，对于有暂时的法的一种啊暂时案例。那么就是说如来藏呢，它是超越了分明念之后啊，超越了分明念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无作不待依法成，它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在名言理论究竟的究竟的境界量理论面前呢，如来藏的自信大无为法自信，它就是无作，就是不待依法而成的啊，这个方面可以案例。但是呢我们就说不一样的地方，它一定不是细论，它一定不是细论，细论是分别念的境界，但是呢如来藏也超越了这个分别心的境界。我们只能说勉强的认知啊，但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还是我们分别念的认知的啊，还是分。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分别念大概去抉择佛的境界。我们说抛越了我们的分别念，虽然我们在使用的工具是分别念，但是我们说呢，如果是不以分别念加入的话，这种如来藏的本体可以说是无作，可以说是不带依法而成的啊，从这个方面是和前面我们出现在心中的这种概念如来藏它还不一样。一个是自己分别念面前的如来藏，一个是我们说分别念之外，我们大概就通过我们分别去抉择佛经上描绘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大无为法等等，我们所抉择的是佛的境界，而不是说关待我们分别念面前的这个如来藏和分别念一体的这个如来藏，不是这样的，是离开分别念之后的如来，大概像是抉择的时候也可以符合这个所谓的这个自信。但是这个也是名言安利，这个也是名言，这个不是圣意理论呢啊，不是圣意理论。所以说名言理论有两种，一个观现实量，一个境界量。所以说我们说你要安利观现实量当中的自信，比如说火的热，也可以大概的用这个三个条件去一个一个安利，哦，有这个自信。然后如果你要观察如来藏，它也是名言理论，它是名言境界量，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哦，如来藏大无为法，无作不待依法成，这个也可以安利。但是呢如果你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绝对不成立的，每一个法则都可成立，这个方面就是稍微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心宁为无作不待依法成，这个方面呢可以分析之中的这个暂时安立的这个这种观点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诸法等心本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或作龙君法，其行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现在宣讲的是第四五品，是观有无品。观有无品呢是观察一些万法它的这个本体到底是属于这个有的本体呢，是属于无的本体。如果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或者没学习中观之前呢，都认为这个诸法是应该是存在的，很多时候呢认为它是有的本体，然后学习中观一段时间之后呢，认为一些万法是无的本体。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有的本体也好，无的本体也好，都不是这个万法的本体，都不是万法的自信。因为不管是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分别念安立的。那么如果通过分别安立的话呢，实际上就根本不符合于法界的究竟的实相，也不是甚至根本会定的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它有，我们认为它没有，或者他认为它离系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不是完全是它的这个本体，还不是完全它的自信。因为说呢，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就说必须要把有和无两边呢予以彻底的遮破，这个时候大概可以抉择出一个一些万法实相的一种总相。通过这样的总相修饰下去的话，就可以真实的熄灭那些当中的有无的分别心，这个是现前这个就是、说是寂灭法性的这个本体，寂灭法性的自相。所以说我们来观察这个有时无时，观察有就说是这个自性他性呢，很有必要性。那么如今呢，我们在观察在十五品当中呢，还在破这个自性和他性。前面呢对于这个自性的问题呢已经观察了，今天讲的是这个破他性。法若无自性，云何有他性？自性与他性亦名为他性。那么实际上不管是这个自性也好，还是说这个他性也好，它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待而安立的这个所谓自性和他性。那么这个不同的角度的观待，那么我们就说从某个角度来讲，自性和他性都可以叫自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自性和他性都可以叫他性。那么就是因为它观待的这样一种法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本体，但是呢从不同的角度呢就可以安立成自性或者他性了。那么前面我们说从某个角度来讲，自性他性都叫做自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观待于就是说自性和他性两个法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他自己观待自己的本体来讲都叫做自性， 啊，都会叫执行，或者住址平址。那么住址冠带与平址的话，那么方便来讲它可以是他，但是不管是住址他自己也好，还是冠带平址的他也好，实际上就是说从字和他两个角度来讲都可以叫执行，从不同的角度来这样安立啊，执行可以如实的这个区分。那么他性呢也是一样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讲都可以叫他性，只不过他站的角度是不相同的，如是呢出现了这个自性和他性的这样一种分别。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提到这样一种上和下，同样一个位置冠带上就叫下了，冠带下也叫上。所以说你说到底叫上还是叫下呢？我们说暂时的角度来讲，假立的方式呢都可以暂时如实的安立，但是呢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是可以安立的，是真实安立。你说是上与下都是一种假立的啊，稍微分析的时候呢没办法获得它的本体，没办法获得它的自性，自和它也是一样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冠带自己叫自，冠带对方叫他，那么实际上所谓的这样自和他呢，它都是这样互相的一种冠带的关系。所以说自性和他性呢的的确确是没有丝毫的本体的。所以说法若无自性，云何有他性呢？如果这个法两个法都没有各自的自性，那是绝对不可能有他性的啊，绝对不可以有他性。所以说我们说真正要安立自性或者他性的时候呢，它是从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甲和乙，或者说平子和柱子各自都要成立它的本体的时候，各自成立自性的时候，才有一个所谓的他性的安立。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其中有一个不成立，或者两个都不成立，或者一个都不成，其中一个不成立的话，那就没有真实意义上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或者他性的这个含义了。因为自他它就是一种互相冠带才成立的概念。如果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冠带，如果不冠带，那就没有办法成立自性或者他性。说前面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详尽的理由，对于一些万法的自性做了观察，一些万法是没有自性可得的。那么如果说是自性不可得，云何有他性呢？从柱子的角度来讲，那么柱子冠带与平子叫他，那么所以说如果柱子的自己的本体不存在的话，那么冠带与啊就是说平子的他也无法安立了，或者平子和柱子两个都无自性的话，又怎么可能成立一个他性呢？所以说呢，法若无自性的云何有他性，自性是完全不存在，可以决定不存在的。如果自性决定不存在，那么所谓的他性也绝对不存在。自性与他性亦名为他性，那么自性与他性亦名为他性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自性冠带他性而言，它就变成了他性了，就是冠带自己呢就叫自，冠带对方叫他。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安立实有的自或者他呢？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他是冠带的不同的角度，从冠带自己的方面来讲，怎么都可以说哦，这个是自性啊，自己啊，我啊等等，那冠带对方来讲叫他了。但是如果说自性不存在，他性也的确是不存在的。哦，前面呢也是观察自作他作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这个自和他的概念呢也曾经提到过。那么此处呢也是进一步的从正面来破斥自性和这个他性实在存在的道理。说如果我们能够经由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认认真真的观察的话，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自性也好，他性也好，或者说你我也好，或者说自他的这种分别也好，真正的是驱逐到中观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真正的泯灭掉这个强大粗重的持执，很强大的持执可以泯灭了。从修菩萨道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发起这个广大的菩提心呢，也就是因为就是说我的善根，我自己的善根，或者我无关其他众生，像在其他众生太多了和无关，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啊自私自利的作意，这个是菩萨道的一种大障碍。所以如果能够通过中观的这个正理，从意义上能够安住这个无自无他，或者自他幻化的这样一种道理之后呢，啊，就会认为自己修行也好，他人修行也好，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没什么差别的啊，它都是一种分别念，都是分别念安立的。所以如果把这样一种实质障碍打破之后，那么自己在修持这个佛法的时候呢，也不单单是我考虑到我自己一个人得到解脱，或者我这个三个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吞的，不能和众生分享，如果分享的话可能就分得很少了，我自己就得不到很多利益了，总是考虑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我怎么办？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度化众生，那我怎么办？那么如果我把三根回向了众生，我怎么办？像这样的话都是考虑到就是说是这个我自己的一种利益。但是如果通过中观的理论，通过意义上面真正的把他的这样一种自他的这个分别减弱之后，那么修菩萨道就容易的多了。说指出就是说呢，自性他性一方面呢也不是一些万法的实相，那么就是我们驱逐到无自性无他性呢，也能够靠近万法的实相，还有从另外角度来讲，也可以熄灭相续当中的很多的障碍。如果这些重重的障碍一分一分的减弱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道上面 一步一步的就走得更远了。啊，这个方面是一种必然的一种联系，必然的规律。下面是第二个科判，遮破有时无时。遮破有时与无时，那么前面是对于自性的他性做了观察，做了遮破了。那么下面是对于这个有时法和无时法进一步的做观察分析。因为前面说这个是四种细论，四种细论当中的前面呢只是自性和他性的两种细论已经遮破了，下面剩下有时和无时的两种细论。这有时和无时的两种细论呢，下面就分析离自性他性合的更有法。那么这个有两个宋词，第一个宋词是遮破有时，第二个宋词是遮破无时，像这样的话次第的进行与遮破。那么就是说是自性和他性的上述当中也是讲很清楚，它是属于有时的有时法所设的啊，属于有时法所设。所以说呢，如果自性和他性一旦观察完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存在有时法了。那么有时法如果遮破之后呢，无时法也可以立破啊，他就说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众生他有时是有执着，他认为自性和他性虽然不存在，但是呢，就有时法的走向，有时法的总向呢，应该可以存在的。他就从这个方面呢，进一步的进行分别，或者我们自己有可能这样分别，就是说自性他性虽然没有，但是是不是说自性他性之外还有一个有时法存在呢？像这样如果执着的话，下面就分别的进行这个遮破，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那么我们认为有时法是存在的，有时法当然能够起功用了啊，是能够起功用的法。那么能够起功用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说要不然就是自性，要不然就是他性当中可以成立的，就观柱子也好，瓶子也好，有时候呢是从自性安立，有的时候是从他性而安立，像这样的话安立这样能够起功用的法。那么离开了有自性和他性的法之外，何得更有法呢？那么这个有时法存在，我们说这个有时法存在，要不然是通过自性的方式存在，要不然是通过他性的方式存在。那实际上我们就归根结底还是属于自性，前面已经分析了。那么如果这个法连它的本体都没有，连它的自性都不存在，那么哪里还有一个所谓有时法的存在呢？何得更有法？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那么按照明年的角度来讲，不是很认真的角度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法存在自性或者存在他性，这个法就可以暂时成立。比如说水它成立了一个这样一种潮湿的自性啊，或者说火呢成立了一个烧热的自性，像这样的话自性成立之后呢，观待他法的他性也成立，如是呢这个法就可以得以成立了。自他或者说持彼啊，或者说住品等等自性他性的观点，这个有时法起作用的观点就可以成立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法既没有自性也没有他性，我们还说这个有时法是存在的，那就是没有任何的根据，没有任何的理由。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自性他性也可以叫有时法的话，那么使女儿虚空也能叫这个有时法了。所以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根据相同缘故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过失。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这个一些诸法离开自性他性的缘故有时法是不得成的。一方面呢，这个宋词是遮破了对方的一种观点，一方面呢实际上也是说出了一些万法的这个实相的道理。一些万法，我们说一些万法是一些有时法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一些有时法不存在呢？因为离开自性他性的缘故，离开了自性，离开了他性，这个有时法就根本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时法不存在的道理，它的的确确又是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究竟实相又是完全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在觉知的时候应该知道它本身就不存在，而不是说呢我们观察的时候，不观察之前呢它存在的，观察之后呢变成不存在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中观中所讲的这个问题从头到尾都是觉者自空，都是说这个法从本体来就没有存在过从本来就没有生过，像这样我们只不过现在是还原了它的这个本具的自性而已，还原了它的本性而已。所以说呢，这个中观中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一些万法本空。房叔一宝也是这样说过嘛，如果说这个法它存在但是我们没找到的话，这个是非量就是说这个牛本来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这个牛这个事论就是一种非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如果本身存在的话，我们没有找到，可能是方法不对，方向不对，或者就是说你找的时候没找透彻，像这样的话有是有但是没有找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还需要努力去寻找，进一步去观察因为它本身存在的话，最后就只有得到一个存在的结论。那么如果说有没有找到的话就是非量，如果说没有，这个法本身不存在也没有找到，那么这个就属于一种正量了这个毛你本来就没有，你怎么找也没找到，像这样就属于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正量。 那么以这个比喻可以类推呢，我们在寻找一些万法的时候，如果一些万法本身存在自性，但是呢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自性，那可能是方法不对，或者说你可能找的时候呢没有去用心找，没有找得很透彻，所以说没有把它的自性找出来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非量，它有没有找到就是非量。那么如果一些万法的确不存在也没有找到呢，那个就属于一种正量了。按照佛陀的教言和按照龙树菩萨的教言，还有按照很多很多中观中的推理的方式，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最后没有找到诸法，没有找到诸法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一切诸法的确是不存在，那么就说没有找到。因为就是说对方他也提出了很多安立诸法存在的根据，从中论刚开始学到现在，后面还要学，都是很多很多人认为法实有提出了啊，就是说是五花八门的很多很多所谓的这个证据，很多这样一种理论根据来安立诸法实有，但是呢在中观的真理面前一个一个的破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一些万法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是本来不存在的，本来没存在我们也没找到的话，都就是符合于实际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找到了一些万法的实相。这个方面一无所见就是啊，就是说最殊胜的见嘛，经解宝论论第一品最后一个颂词啊，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是在世间的话，我们就找一个东西没找到会很沮丧，但是呢就是说在找一千万法法性的时候呢，这个瑜伽师没有找到任何法他就会很高兴，因为一千万法的确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符合一切万法的实相，一切万法的实相本来不存在，一切有实法自性他性的道理呢，虽然如是本来安住，但是呢如果没有具得上师的摄受的话，没有这样一种像龙树菩萨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教言的引导的话，众生虽然活在这样一种实相当中，但是还是没办法认知的，无始以来就处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实体的状态当中，无始以来从来就没有发现过的。所以说当遇到殊胜的上师之后，上师跟你说这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为了让你成为一种法器，他从最基础的佛法引导，让你逐渐逐渐你的相续呢成熟，堪能接受空性为止。像他给你宣讲这些狭满的道理，让你给你宣讲无常的道理，让你对轮回升起见理，让你发菩提心，最后让你知道一切万法它是就说是相空空而现，最后让你知道一切万法是离系的，最后让你知道呢这个离系本身就如是的像这样的话一步一步引导下来。所以说呢我们的相续呢，我们观察一下，从刚刚接触佛法一无所知的这个状态，到现在大概能够分析空性的离系，大概能够稍微体会一点点空性的离系，都来自于上师的恩德。如果没有上师的引导，我们凭我们自我的造诣怎么可能就是说随随便便就通达了这个万法的自性呢？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无始以来就应该能够做到了。但是呢，乃至于我们遇到大人上师之前，都是没有办法凭自力来了知的。遇到之后呢，我们就说上师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正法的教育，让我们的相续当中逐渐逐渐的升起了这样一种殊胜正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直上师这么久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就是说殊胜的成就啊，这些就是说神变呐、啊，没有得到证悟。但是真的回想起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么多的证件，从就释迦性的证件，到菩提性的证件，到空性的证件，乃至于我们说对于离系的空性稍微有点点总相的了知的证件，哪一个不是来自于上师的教导？就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我没有一直上师的话，可能现在还在那种就完全实实在在的执着当中在度日之呢。所以说遇到上师很要越早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真真正正的一直对其当中肯定会升起这样的证件。那么就像我们的证件从无到有一样，如果我们再一直下去，我们相信那么证悟肯定也是从无到有，肯定会产生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就是说如果你的因缘具备了之后呢，善因缘具备之后，它的果是无法阻止的。像我们的证件就是预知的上市之后呢，我们证件无法阻止的升起来了。所以说如果再这样继续好认认真的一直下去，我们的证悟那是发生是迟早的事情发生是迟早的事情。所以说很多以前传承的上市他们开悟的历程，还有很多修行的修行的开悟的历程，都是通过实际的例子说明这一点。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是这样一种认认真真的就是说一直的话，好好的学习这样一种殊胜的中论啊，像这种教研的话相信当中一定会发生殊胜证悟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虽然就是如是安住，但是如果没有遇到这些殊胜的顺缘的话，还是无法真正的去认知的。然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遮破有实法。